那个别说，那个别说部分呢，导师基本上从一个静态，然后一个动态的来看，什么是那1.2别说55页啊，下面部分，那从止境的一个分类，那它这边又分综合跟分析。哦，综合的来说呢，这边主要要谈什么呢？有心事的动物跟没有心事的动物了，啊，简单来分，有情类，有情，我们常常说有情有情，对不对？如果是藏文，它是有心，啊，有心就是有心事的这一群，有心事的这一群。所以说有情就是有不止情感，它是有心理活动的这一类。那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宇宙人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那如果综合的来说呢，有情类是泛指有精神作用的，有自觉作用的，叫做有情。那像人乃至小如蚂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你看我们人呢，我们害怕死亡，所以蚂蚁也是一样的，鸡鸭也是一样的，谁愿意被杀？没有吧，对不对？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有求生的意志。当我们像我们身体啊乃至精神呢、啊、受到某种程度的那种人家给我们压力等等，我们为什么会感觉不安乃至会反抗？强者的反抗呢、啊、那没有办法，就是一种逃避嘛。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爱惜我们的身心嘛，没有一个人笨到不爱惜自己的身心的。所以你说你爱我，我爱你，其实是自己爱自己啊。只要这个人给我们好的感觉，我就爱他。其实你是爱你自己的感觉。那当感觉改变的时候，你看喜新厌旧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对象？不是的。我们从心法来说，是我们自己主观的。那有没有一个主观不变的主体呢？没有，它都是变化的。刚才我讲了，我们的心的分类其实是方便的分类。你说它没有，但是它又好像有；但是你说它具体的有，又找不到。而且它是一直变化的，刹那刹那一直变化，情绪啊、感受啊，这些都是变化的。大致上，我们说啊，我们的个性大致上是这样，这是大致上。但是呢，你如果很细去分析的话，很难找得到一个具体的东西。那我这边就讲，从这个佛教怎么来分类有情，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佛教主张不杀生。佛教认为人跟所有的像蚂蚁啊这些，站在求生的角度都是平等平等。所以我现在要杀你哦，像我以前一般人总觉得说鸡跟鸭是家禽嘛，对不对？该杀。以前整咖都是会养一些鸡鸭，那有今天有远方来的客人，就什么会杀几只来大家哦，给客人吃一吃。他认为鸡鸭是家禽，这本来就要让我杀的。那有所谓本来，只不过因为你是人，你有权利，你现在是人，他是鸡鸭，只不过因为这样你才杀他。其实站在求生的角度都是平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心事活动的。当他遇到灾难的时候，他还是会恐慌的。没有一只牛鸭鸡被杀的时候，就是我很舒服被杀，笑着离去的，没有的，都是被杀，鸡啊叫啊，有没有？牛乃至会牛会流眼泪，对不对？猪啊猪就到处撞啊，到处跑。所以可见他们是有感觉痛苦的。所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被断命的话，将心比心。所以因此佛教认为小蚂蚁也不能杀。所以为什么佛教小则五戒，大则像比丘戒、菩萨戒，第一条一定是不杀，不能离开杀生的。所以这是佛教看待。 所以有新的活动，这是一类。那再来就是有生命没有生命，有些是有生命但是没有新的活动，像草木啊植物，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周期的草木。哦，那以佛教的角度呢，草木是无情，但是它是有生命的。那动物呢，人也是动物啊，很抱歉，我们也是动物。那牛羊也是，我们都属于有情。那无生命的，像矿物啦，这些晶石，这些是无情，它也是无生命的。那当然这边导师做一个加以分别，说是除了有情无情之外，像一般神教他有谈到灵性，有灵性没有灵性，有灵性或者没有灵性。那在神教来看呢，一般神教来看，灵性是不变的，灵性是不变的，它就像我们所说的灵魂。那这个灵魂不变的主体呢，是佛教所反对的。佛教认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错误的认知，所以才导致我们一直轮回。有新的活动，但是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主体灵性的存在的，没有的。那这个灵性，这个灵魂不变，佛教里面有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来这边，因为来寺庙嘛，就要穿着好一点。好了，那明天上班，当然上班有上班的服装，对不对？啊，睡觉有睡觉的服装，对不对？同样不同的服装，在不同的时间乃至空间，但是呢，我还是我，我还是我，穿只是穿这个衣服，这个衣服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我，这个就是灵魂。他这一生可能是男的，很有福报；他下一生可能变成女的，没有福报。不管他有没有福报，男女他是不变的，就像换衣服这样子。所以灵魂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站在佛教来说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反而是因为这样的认知让我们轮回的。那佛教只谈什么呢？新的活动。那这个在唯识就谈得很细了。那我刚才讲，我们睡觉的时候，熟睡的时候，世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那世间存不存在？存在，不存在。你明白吗？这个很有趣的。世间存不存在？有没有客观存在的？那你说有啊，旁边的人呢，他没有睡觉，他真的有啊。但是当下你熟睡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有没有客观的存在？那从佛教呢，佛教从事去说明。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认为有新的活动，而且我这个事是面对外在这些所有呢，乃至我内心的活动呢，我总觉得有一个能观能知的一个主体，然后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我所知道，我所面对的这些，有没有？我们总觉得我内在是一个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那个主观性，那个主观性，那个这个东西，我们长期认为那个就是我来的，那个我跟你跟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产生你我你他。那佛教怎么去分析呢？我看下面有没有谈到，我这边先讲哈。该讲了，我们的认识，事的产生，从佛教来说，它的分析是什么呢？事的产生一定要有根，还有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境。那这中间呢，有一个处。所以你看，我们的认识，我们认为是主观认识的一个主体呢，其实佛陀告诉我们，我们慢慢来，我们来了解分析。我们所有的认识，它必须要有一个根境。比方说眼识的产生，眼识的产生，第一你要有眼睛嘛，你眼睛不能坏啊，你眼睛不能坏啊，你眼睛一定要有，眼根要健全。如果有青光眼的人，他看东西不一样的。正常的眼根，人正常的眼根，你一定要有根。再来，他一定要有所对的境对象。刚才我讲的形色，形色就是形状，显色颜色，他一定要所对的境。然后他这两个一定要接触。然后眼识的产生，除了根 有根，有眼睛，有物质，但是不一定眼识会产生。有眼根，有东西，但是眼识不一定会产生。啊？对，有一个条件，黑暗当中你看不到，暗暗啊，把灯关掉，我们就全黑当中我们就看不到，因为我们需要其他条件，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触。要有光，而且要有什么呢？要有距离啊，你没有距离你看不到东西，你这样都看不到，它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啊。啊，然后还有我刚才讲眼根不能坏，近视的人远视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它还有其他种种条件，这就是触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眼识原来是那么复杂的，不是复杂，它的形成原来是众多条件的。当某个条件没有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所以我们自认为有一个主体的能观那个东西，其实是条件的。凡是有条件的东西，它一定会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听得懂吗？凡是依条件而存在的东西，一定必然依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有条件的存在，我们佛教把它叫做有为，有为法的有为。那有为的东西，因为它依条件，它必然有三个样貌。任何有为法一定有三个样貌，样貌就是 appearance， 外貌就是什么呢？生住灭，它一定是生住灭的。任何有为法一定是有这种相貌，我们叫做形象，它就是有这些特质。所以只要有生住灭这些有为法，你怎么说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呢？所以那个我们错误的认知了。再来，眼根，你看这个眼是哦，这个根，眼睛的眼根会随着我现在是人，那只狗，我们的眼根是不同的。同样一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同样的触条件，但是它眼根跟我的眼根，一只狗的眼根跟人的眼根是不同的，所以它的眼识会不会是一样？不可能一样嘛。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其实它是变化的，你找不到一个主体的，找不到永恒一个不变的。那这个下面会举一些例子啦，牛所看的，人所看的颜色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色盲，色盲其实牛本身就是色盲的，它看不到颜色的。所以我这边要谈的就是从这一点的分析呢，佛教认为我们的认识呢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内在有一个主观的那个能分别的这个主体不变的那个我，其实是很虚假的。你说它没有，但是它有，但是你说它具体吗？抓不到。所以佛教是透过这样的分析，慢慢透过心的分析，物质的分析，到达所谓无我的一个实证。我们看清楚了啊，当我们看清楚这整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条件的组合活动，当我们能够深深的经验，我们所谓看到其实就是一种经验体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了，我们就所谓的觉悟了，看得到事物的本然，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佛教这一点跟西方不一样，他强调的是内观。那当然我们要有这份能力呢，要有条件呢，一定要持戒，要修定，因为这份内观，我们的心一定要能够平静很专注。那平静很专注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能乱七八糟啊，整天比方说我今天白天整天唱卡拉 OK， 那晚上要静坐，哇，那些歌曲都跑出来，有没有？那怎么去观？静不下来。所以对于一些生活，佛教有一些规范，这是所谓的持戒了，持戒五戒啦，十善啦，这些就来了，加以规范我们的生活。那规范生活呢，从粗到细，从生活的规范调，慢慢调柔我们的身心，身心一调柔才能够专注，能够专注才能够，哈哈，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刚才讲都是从理论哦，从理论，但是这理论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心能够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操作就是这些内容。那你的观察力，你的觉照力，就有赖于你持戒跟修定。 没有这份力量是看不到这个所谓的真理真实的。所以为什么佛教的修行次第，简单来说就是戒定慧，然后戒定慧是有彼此的相关系的。所以持戒我们叫做真上戒学，真上就是为什么要持戒，因为我要修定。那定呢，我们也要叫做真上定学，真上为什么要修定或者修心，因为我要观照得智慧，所以它是真上的。所以智慧绝对不是你在那边磕头磕头突然间碰，我念观世音菩萨突然间我有智慧了，我们常说我开智慧了，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智慧不是这样来的。因为佛陀也是在菩提树下那拱拱接拱拱接做了一段时间嘛，对不对？才开悟的，他不是苹果掉下来觉得有地心吸引力哦，不是这样的，他是慢慢去观照。那在之前呢，佛陀其实已经禅定是蛮深，有修苦行。那禅定呢，在古印度禅定最高的境界他也有经验啊，那觉得不圆满，但是因为他有这些基础，那他静心来去观照这个人生宇宙，那他发现一些东西，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他看到事物的本然，所以他叫做佛陀。那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是佛陀。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我们可能是梦中的人呢，佛陀是从梦里醒来的人。那梦里的人呢，绝对不会认为他做梦的。那只有醒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笑一笑说啊，刚才做的梦很好，还想要躺一下看可不可以再做梦啊。佛陀醒来的人不会把梦里的东西呢当成是真的，但是在梦里面的人呢，往往100%认为它是真实。所以站在一个觉悟者来说，我们所有的凡夫都是在梦当中，只要我们一觉悟才能够。那整个操作其实刚才我讲，那这个一定要有戒跟定的基础。好，那这边小结语是说，佛法对于宇宙万有呢的最基本分类法戒说的最清楚啊，最概括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很科学的，它非常科学的。好，那下面从分析来看，分析啊，慢慢分析。那一个五蕴六戒六处，五蕴简单来说就是身心啊。佛教认为，我们长期认为我是人，人其实人没有一个实在的人，它是由五种要素组合而成的。五种要素就是这边所谈的色、受、想、行、识，简单来分就是物质跟精神，或者是身跟心。那色呢，就是物质啦。那受，感受有苦受、乐受。然后想呢，想就是概念，种种概念、取向啊。一些那行呢，行就是细部的心的活动，像愤恨恼怒喜信心的信，然后清安，这些都属于行的活动。那视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网，我们的眼视耳视乃至意识这些都是属于精神的部分。所以五蕴来说，你看五蕴常常在佛教里面常会提到，其实你看偏重，就五蕴你看偏重是偏重在心法来说的心法。那下面六界跟六处呢，它的分析就比较偏重在物质上来说了。你看六界是指哪六界呢？地水火风空四。那地水火风空这属于物质，四呢属于精神。这个空啊，不是中观那个空啊，哦，这个空就是空间的空。因为物质彼此之间有一定的空间呢，知道吗？椅子跟桌子，只要是物质，它占有一定的空间。如果没有空间的话，这个椅子跟桌子全部会懒做会啊。它一定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个地、水、火、风呢？这四大，我们称为四大，大小的大，这是传统在印度认为物质啊，只要是物质，都是这四大。四大是最基本的。那在印度其他宗教界有一些是主张有七大，它还加上一些像苦乐灵魂，它七大。但不管怎么样，物质最基本的就是地水火风。地就坚硬嘛，物质一定有坚硬的，这是它的自信，这是法， 你不能找到说这个是地，地是软的，没有，地就是硬的，哦。然后水呢，水是什么？滋润的。风是动的，火是热的。那从我们身体，你看有些时候我们的胃，你们要消化的时候，我们胃要消化的时候，是不是它需要热的？它需要那些身体的温度来消化那些东西，所以胃是它有火的，它是有点像我们中医这种有点解释的。但是任何物质它一定是地水火风，那占有一定的空间。那如果没有事呢，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活动了，所以它还有事，所以有物质跟精神。那这个六界是偏重在物质上，那相同的下面六处也是偏重在物质的。六处这个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眼耳鼻舌身呢，强调是感官的，可看到的，具体的。意呢，比较抽象的，心理内在的。所以可以说，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所以这是佛教的分类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物质跟心事。那为什么要分析呢？分析是了解事物真相的一种方法。因为我刚才讲嘛，佛陀是觉者，我们不是。那我们怎么认识事物的本然呢？其中一个操作的方法就是透过分析，很科学的透过分析。但是分析到某一个程度呢，它有一个局限，它有一个局限。我们来看，如果是就分析，这在佛教里面就是像阿毗达摩论师，阿毗达摩他们就是透过分析的。所以分析到最后呢，一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如果是阿毗达摩这些分析的这些科学家，一定要到最后一定有个点，他不能谈到最后都没有个具体的东西，他不可能的。像这个物质呢，他分析到最后认为有个极微，极微就是 atom， 就是原子，原子啊，有没有？科学家他到最后有个原子，那原子里面又分中子啊、电子这些，到最后物质一定有一个点。这在2500多年前啊，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印度宗教，像有一个很有名的耆那教，就是我们称为外道、苦行外道耆那教，他们就有所谓的原子说，在2500多年前就所谓的原子说。那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禅定啊。当禅定我们的心很平静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所谓的看到，不是用眼根看，是心去了解，他能够看得到所谓内在心新陈代谢啊，这些他看得到物质的变化，他看得到。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我相信，我一定要看到。但是问题，我们眼根能看到的是有限的，我们的鼻子呢能够嗅到的是有限的，跟狗比起来我们的鼻子差太多了。蚂蚁也是啊，两三层楼有东西它噔噔噔噔就爬上去了，我们差得很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认为我们的感官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差很多了。那有一种就是你看他能够发现极微，就是透过我们简单来说内在的眼啊，内在心他可以看得到原子。那心事呢，他分析到最后有种种的事，种种的心所，心所就是心的种种活动啊。像我刚才讲的嗔愤恼怒，他能够这样的一个区隔，可见他是多么细啊。我们是很粗的，我现在不高兴，我心情不好，问题怎么不好啊，是怎么样，你摘了不管了，很粗。但是这些人他很细，他能够分析到这样子。那佛教就透过这样的分析，到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个我的感觉，根本就没有，那个是错误的感觉。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能够经验到这里所讲的不管是物质或者心事的这种最小单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慢慢透到无我了，所谓的无我。那这个一般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当然透过分析，我刚才讲分析法到最后有一个局限，分析法到最后有一个局限。比方说极为原子，原子还可不可以分？ 在科学可能认为现在最以到目前可能就是可分的，就是到最后就是这样不可以分的。但是我相信再过几年还是几十年，可能在科学上它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认为说现在的原子还是可以分，你信不信？因为站在中观角度，中观就不是透过分析了，中观是不是分析的啊？它是辩证的，它是透过一些错误的，它一直更正我们错误的概念，它就提出一些逻辑了。他说你这个极微是物质，对不对？你说物质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的那个是原子，物质最小单位它是存在的。那中观就说了，好了，你这个是物质嘛，最小单位，那我问你，只要是物质的东西，它是不是有内外，它有形状？物质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形状啊，它一定要有内外啊，不然你说这样 我手这样抓，哎，这是物质，里面的空气是物质，不可能嘛。物质一定要有一定的形状跟内外。那问题，只要你有形状有内外，这个东西是还可以切的，还可以切割的。所以到最后变成说，所以从中观的角度，他不是在认为在探讨说这个物质到底有没有一个点。其实我们当我们要探讨有没有这个点的时候，这个动机其实就是我执，就是错误的。他只是更正我们说，你要找这个东西永远找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就是所谓体证的无我了，是吗？所以这是分析法到最后呢，它是有一个局限的。所以在阿毗达摩来说呢，阿毗达摩他们这样推分析到最后，他认为这个不可变的东西呢，这就是所谓的圣义谛。像物质到最后是极微，这是他们的圣义谛。圣义谛就是圣人所了解的，这就是事物的本然，这是阿毗达摩所认知的。但是在中观学派，他认为他的圣义谛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哎，你这种说法还是属于世俗的。就像我刚才提出的那种矛盾，我点出你的矛盾嘛？你说物质如果是最小单位，那我请问，既然是物质，它一定有形状有内外，那如果你认同我，那表示说还可以切割。那你说物质没有内外，那个叫什么物质啊？那个就不像物质了，那你自相矛盾。所以这是在佛教内部本身呢，你看它非常尖锐的那种，透过分析也好，透过辩证也好，所以这个宗教不容易，也不简单，不是你相信就好，它有很有学问的。那从心法也是一样，心的活动分析到最后，我刚才讲了心的分类其实是大概的分类，因为每个学派对于心分类的内容那个条目呢都是多少有一些出入的，就看你怎么分嘛。就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分男跟女嘛，对不对？男跟女从生理上，但是现在心理上很复杂，有些男的又有心女性的心理，有些女的，所以男女是简单的分，大致的分。所以心法也是一样，大致上可以这么分，你也可以不同的分类啊，可以啊。哦，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心当他很沉淀的时候，他所了知的多少也会有所不同。那这在学派的在佛教思想的发展当中就呈现出来了不同的分类法。那不同的分类不是谁对谁错，它的用意就是透过这样的分类了解我们身心当中其实是相互的关系而存在，没有一个实在的人而存在，重点在这里了，而不是在讨论它的分类这个多这个少，那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不是的。分类到最后也是要了解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它的目的是在这里。好，下面从一个动态的来说呢，动态约同时关系来说呢，同时啊，就是因果是同时的来说呢，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精神跟物质呢是互相依存的。这个同时因果，也就是说在时间点上呢，它是同时的，所以这个同时的关系呢，它在讨论什么？它是在讨论空间。同时因果就在讨论空间，此时此刻这个现象它内在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空间，听得懂吗？就此时此刻同时 它存在内在的彼此的条件。那我先举一个例子，像佛典里面有引到这三根木啊，相互依靠就不会什么，不会倒，不会倒。那你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相互为因嘛，相互为果。相对于另外一根，我是因嘛，但是我也是果啊，因为那因是另外一个，看你从什么角度。所以这是同时因果。所以同时因果的时候，他讨论的呢是彼此相依相待的关系。那同样是我们人，现在我有活动，你听得到我讲话，此时此刻我是人，就像这样。但是内在什么条件？五种：色受想行识，身心的活动，这是同时因果，他要告诉我们。那你把一个拿掉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你说哪一个重要？彼此都重要，就像这个彼此都重要。那这里引了很具体的一个，佛教里面谈到，比方说我们轮回的一个现象。这边说什么呢？这个挂号就是经典的原文：世缘名色，名色缘世。那简单的你要可以这么写：以世为缘，以世为而有世缘名色。以世为缘而有名色，这个缘啊，这因缘的缘，其实以现代化就是条件啊 ，condition， 条件。那这个名色呢，它是不同的，这其实就是可以说是精神的，这呢是物质的。我有时会写简体字啊，因为繁体字太，我有时也不会写了繁体字，所以有时我会用简体字。你看，世缘名色其实就是以世为条件而有名色。那再来下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名色也是以什么呢？以名色为缘而有世。这一句话其实它要表达的就是事跟名色是一起啊，名色跟事的一个关系是相依相待，就像我刚才画的那个三根一样。那这个事呢，我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投胎事。如果就唯识来说，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下一个生命投胎，他投胎之后呢，那生命形成了，我们说一定要父精母血。它形成之后，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父精母血不一定会有 baby 产生嘛，因为这个世呢，这个投胎世呢，我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强的特，它有一个明显的特质，这个世这个阿赖耶识呢，我们说好了记忆了，我们这一生的记忆带到下一个生命，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就是直取。所以当我们这个生命死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医生判我绝症，刚开始当然我很气啊，或是不公平啊等等，但是随着每天我的身体败坏了，我看得到一直消瘦，有没有，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会期待下一个生命，只要是凡夫，他那个我执还存在，这个生命不行了，我还是会执取。所以就是这股动力， 长期认为有个我，这股动力，这就是阿赖耶识其中一个特性。阿陀那阿达那，就是直取，说啊，这阿陀那，你看，我们说檀那、檀月、布施有没有？布施的动词就是这个。给嘛，那给呢？如果下面前面加个啊，反过来，本来是给的，现在就抓拿回来，所以这个就是阿赖耶是其中一个明显的，所以他会直取下一个生命。所以在佛教里面就有谈到投胎的情形，他就会直取啊。当然你要直取什么，你跟哪一些父母有因缘，哪一道有因缘，这是随着过去的你所显现的那种情景，那你就会去投胎。那这投胎他一定只取一个父亲母血啊，他只取一个具体的，他投胎了。那这个名色呢，是指他投胎之后那个体。这个事呢，他是投胎事，名色是投胎之后，一个是他就产生精神跟物质了。名是精神，那色是物质，有父亲母血，然后有一个投胎事。那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怀九月怀胎嘛，对不对？那九月怀胎这个 baby， 你要知道有些 baby 是胎死，他没有办法生存，他能够一直成长，什么动力？阿赖耶识的动力，这个直取的力量一直让我，所以人有情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你知道吗？爱我爱的要死的，非常强的，他能够因为这样的直取力呢，让这个我们所谓的胚胎吗？还是胎儿，就慢慢去成长了，慢慢去成长。那我在上个月哦，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影片，纪录片，他谈到胎儿成长的过程。那有怀过孕的知道，你们以前可能早期没有，但是现在有那种超音波，是不是扫一扫？现在超音波不只是两个 D 的，它是 three dimension， 就是三立体的。你可以看得到那小孩子在那边眨眼睛，那手抓很具体的。那他就从开始几个礼拜，然后慢慢他整个过程哇，他介绍的非常清楚。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他的形成是什么呢？父亲母血之后呢，好了，他刚开始形成是那个，如果这里在座有医生的话，那可能我讲错了要多指教。他这个不是我讲的，那纪录片讲的，他说他的脊椎先形成，脊椎神经，它从一个什么干细胞，那这个细胞一直变到很多，从神经，所以我们的脊椎是刚开始先生形成的，脊椎形成，然后它慢慢就扩张了神经线，那神经线一形成之后呢，接着怎么呢？慢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它的种种的血液啊，都是靠妈妈的，那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有一个东西就开始从没有到有，心脏就开始爆。就跳了，那他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跳了，他那解说员是这么讲，就开始跳了。那心脏一跳的时候呢，他就跟妈妈没有关系，他就心脏就提供这些精神的血液啊种种。那其实心脏会跳呢，其实我来看，我尽量把它汇合到就是佛法，就那个求生，他就是从四投胎之后呢，他就是一直这求生欲。那当心脏一跳的时候呢，这就下面这一生这一世的所谓名跟色，精神跟物质，那这精神物质要能够成长呢，它还是需要这个世阿赖耶识这个求生欲，所以相互关系了。所以在佛典里面是这样讲的。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如果是父亲母血结合，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办法 baby 能够健康的成长呢？那医学当然有医学的角度，但是如果我们从佛教来说，可能它这个世这个事也出了问题，还是没有因缘等等，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好，那他慢慢形成到最后，他这个 baby 还会抓了，有没有？有怀孕的人知道了，会抓了。那然后最后这是由肺，他说是好像肺最后形成，然后肺形成呢，刚开始是心脏提供这些血液，不是大脑。那大脑慢慢形成之后呢，到了某个程度就变成大脑慢慢取代心脏，来成为一个那个就是 CPU 来控制整个东西，然后最后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很熟悉那个环境啊，他还会眨眼啊，还会有一些感觉啦。那他提出一个我觉得 提供给 在座的做参考。所以所谓的胎教啊，有可能的。他说那个 baby 哦，在肚子里面，那个妈妈常常听某个音乐，有些音乐很烦躁的，这个 baby 在里面就，他听得到的。你要知道哦，声音是可以隔着这个传递的哦。你这个肚子咕咕咕咕，他听得到了、哦。我们肚子有没有这咕，我们也听得到啊。胃在打饿的时候也听得到，声音是不受这物质的，因为它是 wave， 它传播的那个不是不同的，所以他听那个音乐很温柔，很温柔，小孩子就很静，他一直听这个音乐。所以当这小孩子出生之后，有时候小孩子很顽皮很吵闹，他妈妈就开这个音乐，那这小孩子听到这个音乐，他已经出生了嘛，他听到这个音乐呢，小 baby 他就静了，因为他这个音乐在胎里面他很熟悉了，他很熟了，所以这就是胎教。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呢，所以怀孕的时候尽量不要发脾气，乃至起嗔恨心。所以有一些起嗔恨心、大嗔恨心，其实小孩子会受影响的。因为具体的，其实我接触一些人，他自己本身也有这种结论：为什么他子女会这样？因为他在怀孕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遭遇，所以他发了不好的心，这影响到他 baby。 那有些人怀孕的时候他会什么念经啊什么，他小孩子 出生就不一样，所以是可以的，因为他在里面他熟悉这个声音，因为他没有看嘛，但是他耳朵听、哦、那有味道，妈妈的味道，所以他一出生呢 他就懂这个是妈妈。所以说有些人抱他会哭，因为他味道很熟了。所以这个就是因缘啊，条件。我讲太多了啊！好，那名色相同的，它是相互依靠的哈、哦，所以精神跟物质呢是相依相待的。所以哪一个重要？其实人之所以活动，一定要身心相互依靠的。那如果是就前后关系来说，就时间的前后，那时间的前后呢，其实就意为前导。四缘名色就是以四为缘为条件而有名色，当然了、啊、阿赖耶识那个执取的力量是主要的，当然爸爸妈妈那个父亲母血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求生欲嘛，所以这个求生欲呢，这个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精神是前导，它执取下一个生命具体的一个物质。所以呢，这边小结语是什么呢？大小乘呢所公认的由心论，所以呢，一切法依心的转变而转变。由心论哦，导师用词很好，由心论不是唯心论，不是唯心，是由心。哦，由心，所以从心的活动，我们其实它是蛮复杂的，蛮抽象的。物质就比较具体一点，那心就不一样，而且心它能影响的层面，远胜于我们的物质身体，心非常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再多谈一点。第二部分，心为一切法的要因。刚才个别介绍心，介绍什么是一切法。心有心、意、识三个，可以不同的说法。现在呢，就是告诉我们，心在一切法当中它的地位原来是那么重要的。一切法还知道，这边就又在介绍了哈。一切法可以指什么呢？气世界或者有情世界。那气世界就是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有情界呢，就是像我们感官的眼、耳、鼻、舌、身等，还有我们心的活动。那这两个呢，佛教经典里面有时候会说，气世间就是所谓的依报、依靠的报、果报。然后有情世界呢，就是正报。中正的正，正报。那极乐世界是依报啊，我们往生那边向好庄严是正报啊，那所以有一正两报，其实就是气世间跟有情世间。那佛教里面呢，其实任何的说明，所谓的解脱或者我们在痛苦当中，都是锁定在有情界来说的，气世间我们不关心的。因为什么？气世间是由我而，就刚才我讲了，我们熟睡的时候，这一切有没有存在？ 所以佛教任何的说明都是摆在有情世间。所以至于说这个宇宙到底从何而开始，有没有边，有内外没有，这个佛教里面不讨论的。任何外道问到佛陀，佛陀都点点默然不讲，第一讲了也没用，这种东西不重要的，重要是友情。因为痛苦与快乐是非常主观的啊，对不对？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啊。所以我感觉痛苦，但是那个人呢乐得不得了。所以这个痛苦根源在哪里，所以是非常主观的。所以佛教任何的修行都是在友情，个人身心来谈的。好，下面就谈一切法依事而安立。那这个事呢，可以说一切的那个所有的心事啊，心的活动，所以一切都是依事的。他举例子啊，从两方面，一个从生理，一个从心理。从生理上呢，你看看人类，我们一眼发誓的变色力成立于人类的共同意识下。人类的共同意识就是说，只要是人都有这样一般普遍的这个正当性。举个例子，一般人见到红色，如果你见到灰色，你就是变态，眼睛有问题，知道吗？如果我们正常人普遍所谓的法，这个就是红色，但是如果你见到没有啊，它是灰色，表示你眼睛出了问题。或者你说咦，像青光眼还是那个有眼睛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看到很多星星，有没有很多星星，其实对他来说有星星啊，但是他的眼生病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看到都没有啊。所以就相对来说，在人类共同的意识下，有所谓的正跟错的啊。那如果在畜生来说呢，一眼发誓的变色力呢，成立于牛类，像他举例子，牛类的共同意识下。我刚才讲了，同样是眼根，一个是人，一个是牛，他的眼识是不同的。为什么？他举一般的牛不能见红色的，只能见灰色，所以他见到的世间是黑白的，我们的见到的世间是多彩多姿的。如果一只牛可以看得到我红色的，这个牛变态了，病态了。他到底牛是不是见到灰色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深信每个动物每个有情间他的眼根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生在这一区，他就有这一区的所谓共同意识。在阿毗达摩分类，他叫做众同分，唯识也有，这个共同分呢，是我们在这一区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人，我们见到这个空气，对我们来说是氧气；鱼呢，鱼不是啊，你把它拿上来，它说哇，这个不得了。但是鱼看到水，就像我们看到空气，但是我们跳进水呢，那个水不是空气，那个会淹死我们的。所以这个在只要我是人，我就有这个共同分，我跟其他众生像鱼啊、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认识哪一个是对？我问你，到底有没有红色的？到底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红色？啊，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哦，不管是见、闻、觉、知，其实都不可靠啊。不要太固执，我们见、闻、觉、知，从这一点来说。所以佛教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概念导入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你对你的所面对的人事物，你是有办法去用佛法来生活，生活佛法化，生活佛教化。好，那如果从心理上来说，你看我刚才讲别人觉得好的快乐的，但是他觉得很讨厌很痛苦，对不对？我们常说什么，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看到别人痛苦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或者这句话有问题？实际是不是的。那别人没有见到听到的，但是他却见到听到，有可能啊。有些人，所以现在跟大家讲一个 像有一些人呢，他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听到一些声音，你不要以为他神经病。有两个层面呢，一个可能是感官出了问题，他的器官出了问题，也会有这种错觉。那有一些是透过药物，他摇头啊，摇头丸吃多了，可能会这样这种情形出现。那有一种是精神方面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有外力的。所以我们不要啊，人家有这种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哇！我是个佛教徒说啊，你赶快要拜忏呐、啊，赶快要怎么样啊？你给傻的对吧？你弄到阴的了，不行，不要这么主观啊！先去从医学、从医生去判断。那这边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别人没有看到、没有见到，但是我们看到、见到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我们普遍人看到、见到的。那个事实呢？那个东西呀、啊，我们人呐、啊，看到见到那个东西，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因为从其他动物来看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呢，在这个中观学派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月称论师，月称论师他提出说，我们凡夫只能见到为世俗。我们常常从佛典里面常听到的有两个名词，一个就是世俗谛，一个就是圣义谛。圣义谛是圣人了解的，世俗谛是一般凡夫的。那这个世俗这个谛，或者圣义这个谛，这边所写谛是圣谛的谛，就是有真实不变、永恒不变的正确的。那以月称论师来看，凡夫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世俗谛的，只有圣人他看清楚事物的本然，他才知道世俗原来是这样。所以圣人是才有世俗谛跟圣义谛，凡夫是永远那个世俗的认知都不称为谛，只有叫做什么唯世俗。那唯世俗当中呢，他又分一个是正世俗，一个是倒世俗。就是说一般人所认知，像这边所讲的，你看到红色，这是红色，这是正世俗。倒世俗就是说你眼睛出了问题了，你看到其他的，那是倒世俗啊。那在人类这个共同意识下呢，有所谓正，但是在另外一个动物像牛，它的正世俗又不一样了。所以它是相对的，只要是凡夫任何动物，它只有世俗，它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地理真理。所以这是月称论师，我觉得他在进一步的去说明，他是七八世纪人了，好，那最后这个小节我们来看，我们的认识都与心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心与外境有着因果不相离的关系，若心起了变化，认识到的外境也就不同了。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结论，就是心跟外在什么关系。有一句成语我忘了啊，但是我讲这个典故嘛，我也是听来的啊，听老和尚讲。有一句成语就是有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个好友喝酒嘛，那有一天喝酒他发现他喝的当下看，他一看他可能喝醉了吧，他一看，哎，怎么酒杯里面有蛇，他就喝下去了。那喝下去他就很不准，他觉得不对，我把蛇喝进去了，那种感觉说肚子不对，好像有东西，那他就放不下，一直想到最后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去看医生说，哎，真的里面有虫还是蛇了，哇，他就很伤心很难过。那他的朋友说，奇怪，我家里哪有蛇，你是喝醉了吧，他感觉有，而且医生照也有。那这个他朋友就发现不对啊，没有啊，好，他就回到现场，他就坐在他的位置，那他就倒一个杯子， 同样的时间哦，同样的地点，他到哎看哦，原来是什么啊？上面有光照，然后他反射的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很像蛇。那他就叫他朋友来来，你来看，你看看，没有，原来是这个。他那个朋友自以为是的啊，对呀、啊，没有。这时候他想通了，那肚子的东西也好了。这有一句成语嘛，对不对？啊，对对。典故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老和尚讲。这个确实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看你，我东西不见了，你老是在我家里进进出出，越看越像，越看越像。但是有一天，哇，东西找到的时候，越看越不像了。人的心很可怕，哦，很可怕。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察言观色，一个人生气的时候，那个眼神，哦，人见人讨厌。所以这个心跟外在是多么的那个有关系的。那谈到这个关系，就是说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了解之后，我们能够主宰，能够改变。那当然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就能改变外在了。刚才讲的心会影响外在的，后面都会一些具体的一些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所以就像很多人会开车，但是他不知道车的结构是怎么样，所以车坏的时候他就哇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所谓修行，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身心，了解这台机器它是怎么操作的。那你了解它怎么操作，它生病的时候还是怎么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就会去观察，诶，为什么它是什么条件和合下我才有这个情绪低落的感觉，那我怎么改变那个条件让我的心情会更好。每个人工作面对你上司不见得你快乐啦，哦，有压力，但是你要用怎么样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当你心态一转变的时候，其实同样的工作环境你也可能会很快快乐乐的。所以这心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了解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变它。当我们能够改变它，我们能够主控权抓在我们自己的时候，所以抓在自己就是我们清楚它的活动，不被它骗，那这时候你了解自己，你就会了解所有人了。所以佛陀他了解他自己，那他了解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犯的内容。所以他了解的真理含有什么普遍性呢？所以既古老又现代，只要是人都有这种问题。所以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就像佛陀这样，他了解自己，了解这台机器怎么操作的。那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了解别人。所以有些大修行者很厉害的哦，他对自己的内心非常清楚，所以当他看到你来的时候，嘿，你不用跟他讲什么，他看你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你那个脸啊，整个举止啊，讲话态度，他知道你心里有什么东西了，很利啊，观察非常敏锐。那你说这是神通吗？其实这个都是缘起法，每个人平等平等，只要我们用功去操作的话，我们还是有能有这份能力的，只是说这份能力在我们现在来说是比较混沌吧，还是品质比较差，我们还是有的，只要是人就可以了。佛陀也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就心非常重要哈。所以讲心讲到最后，其实要导归到透过观察了解原来是无我的，那从这个基础再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人事，人世间的所有一切。好，总而言之呢，我们自己的见闻觉知不可靠啊，它是相对的啊，不要觉得我就是这样，不可以，可以改变的。好，今天讲到这里。